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6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被罚体会，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一段时间，明慧周刊上刊登了好多同修被罚的体会，大家被罚后有许多玄妙的感受，心性提高得很快，磨难中能做到正念正行，在大陆这种迫害环境中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一篇篇实例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也想走正路，于是我决定将每天的通读大法改为背法。当时孩子还小，我下班回家做饭做家务，指导孩子学习完就得晚上9:30以后了，学法学到10:50就开始练静功，所以我根据时间定了个目标，每天背3段转法轮，长的背1段，这样用了8个多月背完了第1遍。因为没有了通读，只是背法，所以背到后面的内容时心情非常激动，觉得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些讲法了，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亲切，但也遗憾自己背法速度太慢，学一遍法花了快1年时间，所以暗下决心，第二遍一定加快速度。可是背完第二遍还是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基本还是每天背3段，速度没有实质的提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也没有遇到同修在体会文章中提到的那么明显的心性提高的事例。当时觉得效果不明显，而且学一遍法的时间太长就放弃了，又回到每天通读大法的状态。这2年明慧周刊又陆续登出同修背法的体会，加上自己现在对法的理解，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认识有一定的提高，而且在通读大法时我发现心不静，放慢速度一个一个字读，以及延长每日读法时间为1.5小时左右读半讲，都是一开始学进去了，没多久又感觉入不了心，走神儿。有时刚学完一段发现思想念头想别的，也正好刚停下来，这可吓了我一跳，这哪叫学法，学法不入心，学多长时间也是白学呀，那我不是在浪费时间吗？于是我又一次开始了背法，这一次我不给自己定任务，不追求速度，只为做到静心学法，真正把法一字不落地记住，一段一段地背，觉得背下来了就不背了，有时间时再背，会发现又背不下来了，再对照书纠正，一直背到只有几个字总出错，再巩固巩固，直到比较扎实的背下来，再背下一段。有的段落我要花1周多的时间才背下来，同时每天继续通读半讲，学到背过的内容时就背着学，发现这一次背的扎实多了，每一段只有个别字句记不住。关键是我发现通读法的质量也有提高，心静了许多，而且一些零散时间也用上了，让自己融入大法中的时间多些再多些。这次背法我也有了同修们那种玄妙的感受，我感觉到了师父一段一段的进一步的阐述着法理，段与段之间的联系，看到师父从不同角度讲法，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不符合法的表现，要修去的执着和欲望。其实我这还是背到第1讲的练功为什么不长功，转法轮，就已经实实在在体会到师父在一点点清洗我，带我往高层次上升华，我的一思一念都积极地想统化法，而且真的就在背过的法里找到了指导，不像以前看到别人说修一思一念，自己也修一丝一念，但浮于表面，没有找到实质问题。我也体会到 以前被罚的过程，虽然表面上没有写文章同修那样明显的作用，但是为我这次学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许多字词我发现当时也是下功夫着重背过的，字词的连贯也和第一次背大不一样了，背起来轻松了许多。我还体悟到，没有了背法速度和背法效果的执着，反而更能静下心来体会法的内涵。结合着每日的通读，看到师父多次从不同角度重申法理，从而对照自身还存在的问题，联系以前讲过的心性观，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更高的标准。背法的畏难情绪荡然无存，用大法法理指导学法，才能真正的学到法。背法真的太玄妙了。我举几个例子。一，在背道，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简传法轮，我一直苦于自己没修出慈悲心，时常明知故犯，自身没给常人体现出修炼人的美好形象，救人力度大打折扣。所以背到这几句时就琢磨，为什么修善就可以修出慈悲心呢？一边背一边想，一天突然想到了众生的苦。我理解法中讲到了有生老病死、业力轮报、生命轮回等，常人因为都在一个层次中，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就不觉得苦。而修炼人从高层次上看常人的表现，很多都是在造业，一步步毁自己，到地狱里遭受无尽的痛苦，偿还业债，甚至生命的灭尽，形神全灭。简传法轮，想想都不寒而栗。所以修炼人才看众生苦，他们道德败坏后的表现，尤其是针对佛法和修炼人的迫害，修炼人若不觉得他们苦，出现气恨委屈，就是没在法上看问题，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了，就会出现和常人你争我夺，种种执着心不愿意去，明知故犯，心性提高不上来，功也上不来，层次就升华不上来。学法中明白了，在自己遇到一切不如意中要守住心性，不和常人计较，真正做到才能提高层次，才能有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于是当我看到家人、同事、上司、邻居甚至不认识的人向我发难时，我不再像以前仅仅单方面考虑自己还业要忍的问题，而是同时想到了众生的苦，他们也会造业，同时他们还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怨恨、委屈、瞧不起人、妒忌、显示、依赖等等人心。这样一想，瞬间那些人心就融化了，平静下来了，能够坦然面对了，脑子里也没有想争执的念头了。这段时间因为有了这个法理的指导，我每天甚至似乎每时每刻都在这方面修，考验随时都在，心里不舒服时就从对方的表现中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执着。比如当丈夫在年三十因为一直生气女儿在国外花钱多而找茬打了女儿时，我看到了自己每看到他花钱的短信，心里就埋怨他、责备他。邻居拿着我不常住的房子钥匙偷偷放粮食，招了虫子，满屋飞蛾。我发现后虽然表面上平静地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但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还处处诉说他的不是。当再见到他时，他狠狠地瞥了我一眼，这一眼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利益被伤害时的表现。在单位需要静心工作时，不干活的人大声聊天，吵得我不能集中精力时，心中数落他们， 实在忍不住了，还喊一声：“安静，你们上那屋说去。”其实我跟人聊天聊得兴奋时，也不顾别人是否在专心干工作，没有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单位正直，执意把自己的人安排到重要岗位，我愤愤不平，从中看到了自己作为副职也一直很执意以工作为重的名义反对他，和他顶着干等等，在矛盾中向外看得多，把别人当镜子一照自己，吓一跳。而且现在反思以前过的关难，当时就事论事，找到一些执着心，现在看到矛盾的背后还有怨气和指责人的心，能更深刻地找自己了。随之我又体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我还真得感谢他们呀，他们这么苦苦地帮我，我再不悟再不修上来，真是对不起他们呀。还有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讲过的将计就计，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利用这些磨难成就大法弟子。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师父说的去说去做，不抱任何怀疑，不管是否看到结果，就听师父的话，那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那是一条通天的大道。渐渐的，我变得平和多了，突然间遇到矛盾即讲大法真相，遇到常人抵触时，能静静地听他们说什么，让人家说完，不像以前那样着急反驳，包容力强了。当然不是一下就做到，但也能很快抓住执着，排斥它，灭掉它，达到所在层次的状态，很舒服，很祥和。一开始的不如意瞬间解体。最近我不用大法的法理要求别人了，过去有一段时间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不该那不行。法中讲过，大觉者是不破坏常人这一层理的，常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常人社会就是这样的，而大法弟子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从常人的状态中修出来，才能升华上去。常人不想修炼，就不能要求他们了。说话前能先想想对方能不能接受得了，会不会对人家造成伤害，无论是听说了还是看到自己或家人有什么事了，不多考虑，只升起一念，一切师父说了算，师父做主，然后该干啥就干啥，不执着，顺其自然，就是信师信法。对同修也宽容多了，不像过去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还气得不行。想起曾经背过师父讲的法，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现在有了自己的体悟。二，前几天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机关保密部门要大家下载一个计算机保密检查软件，对计算机进行检查。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我和几个同事的计算机都用来读过大法真相文章，于是立即用擦除软件给这几台计算机做了处理，然后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件事情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二天突然想起几年前我曾经给另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张神韵晚会光盘，他会不会在单位的计算机上看呢？这时怕心开始带着我按照常人的思维去想这件事情的后果，他们怎么会找到我头上等等。但是这个念头即刻被灭掉，转而在发正念内容中增加了给机关所有读过大法真相及神韵光盘的计算机下个照，让检查系统对这些计算机不起作用，失灵，同时坚定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一切救人的事情都有师父保护的信念。在观难来时， 能快速地一步步否定保护自我的念头，把思想放在众生的得救上，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从而被淘汰。对师父的信，对无影无踪软件的信，来源于被法中体会到的师父对宇宙的安排，及真善人宇宙特性贯穿于所有事物中的恒定不变，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偶尔冒出一丝怕心，也即刻被正念清除，不去想，不去分析这件事，不去考虑结果，只做该做的一切。三，前一阵儿突然左手拇指开始发抖，我发现想不起来时它不抖，一想起来就开始抖，越注意它越抖，特别在发正念时抖得有点静不下来。睡觉时抖的话，得把拇指压在下面，我不让它抖它不听，指挥不了它。从法中我明白，自己的肢体我是可以指挥控制的，指挥不了的那绝不是我，而且这种现象也是不正常的。想到刚刚背过法中师父讲的法理，真修的人没有病。见法轮大法译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自己理解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状态是对修炼人的考验，能不能站在师父讲的法中看问题，归正常人得病的观念，认识提高上来，师父就会给弟子清理身体。虽然脑中开始冒出常人的帕金森等疾病，但也很快抵制住，不继续往下想，就是不承认我什么病都没有，控制着思想不想他抖，不被他的表现所影响，发正念时集中念力，不走神，不分心，似乎都把他忘了。没注意多长时间后拇指不抖了。这次被罚以来，遇到问题我开始能把所悟到的法理联系和贯通起来，整体看问题，力求自己保持在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而且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全方面的归纳总结过程。想想以前也有提高心性的认识，但大都局限在就事论事上，自己是怎么要求自己的，现在都不想描述那些我对你错的事了，想都不愿想了，唯盼众生能得救，走过天灭中共的劫难，因为现在更珍惜他们了，他们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师父的亲人，只是迷在这里了，这方面的感受近来越来越强了。感恩师尊对我的救度，感恩师尊对众生的慈悲，弟子会继续同化大法，走好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9年2月25日的文章，修炼不是糊弄事，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我把我在生活中修炼的一些事说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工作中暴露出的多种执着心。我在开天车干活时，总想干得比别人快，想得到同事的夸赞，因为同事大多都知道我练功，我想让他们看到学法轮功的就比别人强，所以只要是两部天车同时工作时，我就暗暗的高兴，心想机会又来了，然后就拉开架势想和同事比个高低，让自己的心得到满足。有时为了让自己能在工作中有良好的表现，我就提前背法或发正念，工作当中总怕被别人落下，心里多数都是紧张的，有时甚至还盼别人工作中出现失误，让自己的心得到点平衡。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同装10个车皮，装车时我心里想，我是学大法的， 这回让你们知道学大法的人的厉害。装完车后一看战况，自己装了六个半，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不说，还帮了人家装了一个多，而同事装的很少。那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有高高在上的感觉，下车时走路都轻飘飘，人前显圣的样子。就因为这样，有许多同事都在议论我装车技术高，每当装车时，同事们都想和我做搭档，认为是我装车技术高，他们在车皮里指挥也轻松。有时我很不谦虚的也和别人说，我装得快是为了能让你们多出点时间休息，这样说也是让别人觉得我很善良吧。有一次我又和同事一起装车，开始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工作中总觉得同事想占我的风头，心里想，我是学大法的，怎么能让他压下，让他抢占了上风，我下车多没面子。开始的平和心就紧张了起来，做好了战斗的状态。也不知道怎么了，车突然就不好使了。就这样工作完毕后，同事比我快了几分钟，当时我心里觉得好没面子，想这么好的机会让别人占了先机，我以后还怎么混呢？再一想，自己又是学大法的，这次没正式好法，心里甭提多别扭了。这时师父的法突然打入我脑子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平时总是说证实大法，其实是证实自己，准确来说是利用大法来满足自己求名的心。我也经常和别人说学大法的人干什么都应该干好，这样就导致自己干什么都争个先，我这是把证实法和争强好胜的心混淆了，没和大法对照，干活时和同事比高低，暴露了自己的争斗心，在同事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暴露了自己的显示心，把别人争下去，自己兴奋，暴露了自己的欢喜心，别人干得出色，自己郁闷，暴露了自己的妒忌心，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惭愧，为了证实自己，把求名的心变得膨胀了。二，隐蔽很深的利益心。一次，朋友打电话叫我们去拿衣服，父母同修没吱声，我就和父母嚷嚷了起来，说别人给东西不能要，咱们不得用德去换吗？当时父母心态很平和，没有和我争辩。还有一次，朋友家拆迁，让我们去拉废木头，父亲对我说，走吧，那边等着呢。我一听就火了，能不能不占便宜啊？父亲说，人家不要的。我又反驳，人家不要扔掉也是人家的选择，也轮不到咱们去拉呀，这不也是贪吗？父亲说，那都是没用木头，拉回来烧炕用不挺好吗？也省点煤钱。我一听省钱就更火了，为了省钱就是利益心，就回了一句，要去你自己去吧。父亲没再说什么，就和舅舅去了。说起拆迁了，这几年城市为了搞建设，把周边的平房拆了个遍，我家也是平房，我就对拆迁挺感兴趣的，听别人说起拆迁来，我就凑热闹听听有什么新闻，拆迁又有什么新动向了，新规定了，一平给多少钱了。有时自己就想，我家如果拆迁了应得到多少钱，用这钱打起以后美好生活的算盘。记得有一次水利局的人到我家门前用仪器测量大沟，因我家门前有一条天然形成的大沟，听别人说这大沟要建成公园，大沟的边上的住户都得要搬迁。我一听这事顿时就来了精神，我家马上就会有钱，而且还不是小数目，到亲戚家到单位一提到拆迁的事就比别人都来劲，似乎让别人看起来我现在就是拆二代， 每次下班回家都会问拆迁的事怎么样了。父母说，别人给衣服给木头你不要，你对拆房子的事怎么这么在意啊？难道这不是立心吗？当时我还狡辩地说，这不是咱们家的吗？母亲说，这些都是我和你爸一点点挣的，哪有你的份啊？这些年你为家里创造出什么价值来了？当时我就没电了。后来一琢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施者不得，这个道理我完全理解偏了。我怕失德是怕失去更大利益，我的利益心也就这样暴露出来了。三，原来自己没有慈悲心。有一次晚上回家，路上没路灯，道路还挺坑洼，这时有一辆面包车从我身边开过，我不经意地看了一下，车后门敞开着。当车开出去不远的时候，就听哐当一声，好像从车里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司机也没听见，就一直开走了。我推着车子到了跟前，一看是个大功率的电焊机，估计也得1000多元。我一看司机也走了，旁边也没人，我就把电焊机挪到了路边围墙里，等失主来认领。我等了将近10分钟，还没见人，心想他们不见得回来找了，一定会觉得即使去找，估计也很渺茫。这时我就求师父，求求师父一定让他们回来，我还得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呢。刚想完，我家亲戚开车从我身边路过，问我站这干啥。我说我捡到电焊机了。亲戚说放到车上。我摇摇头。这时一位大姐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来到车旁问，你从那边过来看没看见一个电焊机？我赶快说啥颜色的，她就说什么什么颜色的。我又说你们开什么车，她又说什么什么车，后车门开了。我一看说对了，就说不要着急，我捡到了。他当时看起来就放松了许多，打电话给那边说找到了。过了一会儿司机也来了，他俩是两口子，非得要给我100块钱，还要请我吃饭。我说我不要，我要是爱财的话，我不给你电焊机多好啊。我接着说，看来咱们是缘分。我就给他们讲了三退和法轮大法好，他们都很真诚地说谢谢。我双手合十说，要谢谢的话就谢谢我的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那个司机也学起我来，双手合十地说谢谢。这件事看起来我捡到了东西还给了施主，并讲了三退，做得很好。现在我一回想起当时的心理状态时，就感到自己做得不是很好，因为当时司机掉东西时，我并没想到是他们的难处，为他们难过，而是心里想，呵呵，机会来了，又能救几个人，挺好。因为这个事我尝到了甜头，每次出门就会想，要是老捡到东西就好了，这样救人既安全，也不会怕他不听完真相，这不一举两得吗？现在一想到当时我没有慈悲心，为了想救人就盼别人丢东西，这种心是多大的私啊。为了个人目的去救人，真能救得了人吗？这几件事在我身上都隐藏着很多党文化的毒素形成的执着心，同时也隐藏着很大的私心，借助大法为了求名要面子，而不是考虑他人的感受，为私为我，还口口声声说为了证实大法，不要别人东西怕失德，是害怕失去更大的利益，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掩盖着畏思，还是自己修得不纯净。有目的的去做，能是真正的注视正法吗？修炼是严肃的，不是糊弄事的。现在一想，自己原来的修炼态度真是可笑啊。虽然证实法也讲了真相，但是自己没真正的在大法中实修，自己的思想境界没得到升华。以后的修炼路上一定要好好修，真正的按照大法要求去做。 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曾参与迫害的警察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0日。大法弟子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的，我们的生命是为善为他人的，是无私无我的。师父讲，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选自《精进要旨浅说善》。修善表现出来的是慈悲。师父说，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国宝警察 L 是我们这个地方国宝大队的头子。国宝大队和610、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沆瀣一气，臭名昭著。多年来，国宝和610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绑架、关押、采血、按手印、敲门行动等等，哪样都少不了 L， 有的是他带头干的，有的是他不止派人干的。我不管什么违法不违法，落到我手上就得听我的，我说的就是法。这是他典型的一句话。在迫害中，我也因修炼大法2次被非法抄家，一次是 L 布置干的，一次是他带头干的。当时我对他讲真相，他两手一摊说，下面有人举报，上面有电话交代，我不能不出警。话说得很圆滑，上推下泄，但我也听出他话中有无奈，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我心生一念，要救他。但脑中另一个我站出来说，他迫害了那么多法轮功学员，配不配大法救他？值不值得救？能不能够救得了？从法中我知道，师父要证宇宙的法，证一切不证的。我们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所要的就是我要做的。警察是受中共蒙蔽被毒害最深的，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至于哪个配不配大法弟子救，值不值得救，那不是我这个当弟子所考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们就是动动嘴跑跑腿，按照师父铺就的路走就行了。一天，我实名给 L 寄去了一封真相信，等了一周渺无音讯，我索性送信上门，说去就去。见他正好站在门口，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两腿一叉拦在门口，双臂抱在胸前，傲慢地问我，找谁呀？我不卑不亢，就找你。边说边把信递上去，他漫不经心地接过信，撕开封口，抽出信连看都没看一眼，便随手扔进了门后边的垃圾篓子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边说边想把信捡出来。他说，复印的信我不看，你们呼啦一张呼啦一张，复印的那么轻巧，姓张的也送，姓王的也送，对人尊重吗？既然是给我写信，我就要看亲笔信。我明白了，对不起，我回去就写，希望你能看。看，你写的我就看，你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你的。我告别了 L， 到家就拿起了笔，心想，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用善心规劝他，语气尽量的缓和，用慈悲融化他冰冻的心灵。虽写得手酸胳膊疼，但心却暖融融的。转天，我把写给 L 的信装进了信袋，封上口，认真地写上他的姓名，骑车来到他的办公地。 L 还是那副傲慢的架子，我双手递上信，他先伸出了一只左手，犹豫着又跟上了右手，双手接过信，并当着我的面撕开了信封，取出信。我看到他那平常不大有表情的脸上，这时也写上了一点笑容。我看，我下班回家看，随之把信装进包里。我说，谢谢，
我还想听听你看信后的想法。他思忖着说，给我点时间，三天以后，下午我都在这里。三天以后的下午，我如约而至。艾尔说，你是个很讲信誉的人。我说，你也很讲信誉啊。艾尔手一摆动，走，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谈。我们走进一家便餐店，在楼上的一个包间里坐下来，下面是我们两人的一段对话。你不恨我吗？我的师父对他的弟子说了，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恨不起来你。你都成了侦探了，我的那些事情你都知道，真有两下子，让我无话可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是你做的才能打动你，否则。端人碗，随人管，拿人钱，手就软，干我们这行的有什么办法？怎么没办法？你看东德柏林墙卫兵英格亨里奇枪杀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里斯的青年而被法官判有罪的事，你可以选择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呀，你还可以出工不出力呀，最终能够守住你的良心道德底线就好。谈何容易，你不知道，二十多岁干个警察，三十多岁还干个警察，到退休了还是个警察，多的是。一个大老爷子被年轻的头使来换去的，真不是滋味。像我这样没有文凭，没靠山，又没有钱送，想弄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太难了，就只能靠多干活，多吃苦，卖命了。那也不能违法，更不能违背道德良知呀。你知道，迫害法轮功犯的是天大的罪，天大的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共产党一贯搞卸磨杀驴，找替罪羊。文革后期云南杀害警察的枪声你没有听到，但不等于没有。江鬼要用你们警察的生命偿还法轮功的血债，这可不是什么没面子吃苦的事儿，真的是卖命呀。没有了性命你还有什么？卖了自己的命还要搭上妻儿老小。好了，你别说，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不会去骚扰你了，你放心吧。我很希望你有个光明的未来，更希望你有个幸福的家庭，但你必须明白，修炼法轮功的不是我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凡修炼法轮功的人，你都不能干扰、迫害，这是一群修佛修道的人，不是你和我两个人的事情。我明白了，尽力而为吧。人做事，天在看，神目如电。还有秋毫不差，是吧？你写的信我看了不止一遍。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天安门自焚那场戏等等真相讲给我的那帮小兄弟听，叫他们也明白真相。传真相得福报都是为自己做的，祝你有个美好的未来。离开了 L， 我心里乐滋滋的。回到家里，我站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不禁泪流满面。时隔半年，我工作单位的两个新上位的领导找我谈话，态度严肃，不容辩驳，让我放弃法轮功修炼，不然开除公职，并说全省都在巡视检查，发现一个严惩一个。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给我们讲没有用，是上面压下来的死命令，我们今天只是给你吹吹风，近几天610国保大队就要找你，他们可不像我俩说把你带走就带走了，不如你尽快写个保证书，表个态度，不练了我们交上去，大家都平安无事多好。说完他们扬长而去。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向内找自己的漏，到家就发正念，半小时后发现我的空间场明亮了。随后我便找到了 L， 把发生的事情对他说了，他矢口否认参与了，见我一脸的疑惑，他就接通了610办公室主任的手机，并按下免提键。他们俩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在此就不赘述了，只写下 L 最后说的两句话。一，以后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不要随意挂我们的名。二，这件事情我们不参与，你们参与不参与那是你的事，谁做事谁负责。他合上手机对我说，这下你清楚了吧。我说， L 警察，这下你该退党了吧。他说，那就帮我退了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谢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作者山东打发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3月3号。退休老干部，谢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三九的一天，寒风刺骨，路滑难行，我乘车来到了市区内一个公交站点，看到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我给他讲真相。他一听我是练法轮功的，马上就暴跳如雷，大声吼我，你这么大年龄了，这么冷的天，老人小孩哪敢出门，在家里暖和看电视多好，出来干反党的事儿，吃饱了撑的，你再说我叫人把你抓起来。这时周围的人都看着我，我心很平静，笑着对他说，我看到这房子要塌了，叫你快出来，你不听，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拉出来，这时房子塌了，你说我是反对这房子吗？天灭中共是天意，大难来前大法救人，一分钱不用花，当着上天的面把头上的寿忌抹掉，入个生命保险多好。我今年78岁了，冒着生命危险顶着严寒给你讲真相，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儿，你却要人把我抓起来，你应该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说到这里，只见他低下了头。我接着对他说，俺师父说，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选自红银三，找真相。我今天和你讲的就是真相，我真的是为你好啊。他静静地听着，周围的人也都静静地听着。一会儿车来了，他笑着说，对不起郝大姐，谢谢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我明白了，再见。说着上了车，我相信他能得救的。他走后，我当场劝退了多人，其中有几个人是主动找我退的。我深知这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警察也要得救。一天，我乘车来到一个公交站点的南头，看到北头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在整理购物车上的货物。因东西多，地上的冰雪又多又滑，怎么整也没法推。我心里请师父加持我给他讲真相，我到他身边，一边帮他整理东西，一边给他讲真相。他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78岁了。他说，你真善良，身体也真好。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弟子都这样。他又问，现在还练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能不练吗？21年前，我身患多种疾病，21年来，我无病一身轻，没有再吃一粒药，没打一支针，戴了4年的老花镜，练了4个月，师父就给我摘掉了，原来花白的头发也变黑了，走路生风。我孙子生下来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我护理他8个月好了，医生说是奇迹，今年上高2了，身体健康的像个小铁蛋似的。他听后认真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一亿大法弟子个个都有神迹，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说法轮大法好，唯有恶手江泽民一意孤行，和中共相互勾结，制造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特大的冤案，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嫁祸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接着我又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认真地听完了我讲的这些真相后，很开心地做了三退，并再三要求我替他妻子和儿子三退，说他们都是党员。我说，你得一定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从心里愿意退出才管用。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并连声谢谢，他是真正明白了真相。这时购物车也整好了，我抬头一看，他穿着警服呢。我说，你是警察？ 他笑着点了一下头。看样子你是个坐办公室的。他又笑着点了一下头。我说，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相见是缘，相信是福。好兄弟，老姐告诉你，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迫害大法，天理不容。你千万别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儿。在你现在的岗位上能够做保护大法弟子的好事儿，你会前途无量的，也会给你的子孙积大德。人在做，天在看。他认真地听着，笑着连声说，好兄弟，我听你的，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今天真幸运，太谢谢你给我讲的这些事儿了。我告诉他，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师父。他立即说，谢谢大法师父。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祝他全家幸福平安。他有些激动的样子，又连声谢谢大法。这时车来了，他上车后还笑着和我挥手道别。这可不是一分为二的事儿。一次我给一个在职工人讲真相，他说，共产党有恶的一面，可是他也有善的一面，要一分为二的看吗？我说，这可不是一分为二的事儿。一个人杀了人要偿命，一个中共集团杀了8000多万人，你答应上天不答应，天理不让，他定死无疑。中共就是假恶斗，他的善是假的，恶才是他的本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死的都是中国的精英，现在又迫害叫人向善的法轮功，竟做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滔天罪恶，他是毁灭人类的暴徒。中共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倒霉一天，这样的党留他干什么？咱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听后他说，那我也赶快三退平安吧，我叫某某某，党团队都入过。我递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讲了有关护身符的故事，嘱咐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他全家幸福平安。他听后连声说谢谢，说没有听够我讲的真相，还想听。我看到众生盼得救的急迫心情，我如果不抓紧时间讲真相，真是太对不起他们了。他含着泪说，李大师救了我的命。那是2005年，女儿的邻居是一位53岁的妇女，患严重的心脏病，走路说话无力。一次她很绝望地对我说，说不定自己哪天就会死。我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并把自己在法中受益的情况也和她讲了，叫她回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她很相信，回家后就诚心的静念，有时间就不停的念。此后他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说话有力，走路生风，赶集买菜等家务活什么都能干。2个月后他患了感冒，儿子领他去地区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大夫说他心脏病彻底好了。问明原因后，大夫很惊奇地说是奇迹。后来他搬家了，去年春天我赶集见到他，问他还念九字吉言吗？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含着泪说，念念，我天天念，李大师救了我的命，我永远忘不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3日。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让我察觉到旧势力操控负面思维往修炼人的头脑中反映，他们极其细微和隐蔽，以至于我们会忽视他们，默许负面思维沉积。一个不注意，修炼状态就急速下滑。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突然发现，以前提交过的三退名单大多没有保存查询密码，因而也就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得到发表。
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自责道，本来就退得少，现在那些以为退了的没去查询发表证书，万一没有发表呢？如果把以前退过的名单再提交一次，有可能重复发表，使数字有假，也不妥。你这不是都白做了吗？你就是这样做事的吗？我的心态迅即变得沉重，开始在三退网站上左查右查，不安与忐忑交织。这样过了大半天，我突然警觉了，这个状态不对呀，平日里那种精神抖擞，为救人而向前推进的状态竟然没了影儿。消沉感几乎把我整个人笼罩住，连手头要做的证实法的事似乎也没心思做了。我马上停了下来，向内找，很快看到自己各种担心、忧虑和自责，比如救人少、做得不好、求数字等等，也随即明白有错立刻查找原因改正就行，赶快在救人上用心。我也很快知道，那个自责的第一念是旧势力强加的，它的力量是那样隐蔽和强大，能冲淡我眼下证实法的全副努力，真令人后怕。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这旧势力就像走向更新、解救众生的最大的一个最难推开、最能迷失方向、真假难分、最不可穿越的障碍，新穷体诞生之际的生死存亡的锁、更新的大关。这细微的一念就能让自己在证实法的路上打了个大趔趄，如果再不重视，积存久了就会演变成大难。当天睡梦中，我看到一个清瘦的人穿着白衣服在走路，遍布他身体、脚边和周围的是层层叠叠的床床黑影，这些黑影非常忙乱，不断推搡、阻挠、干扰此人行路，可谓极尽能事。突然，行路人身上出现了一个伤口，这些黑影一下子变实了，像野兽一样疯狂扑上去，把伤口及周边的一大块肉，甚至是一个肢体撕扯下来，狠狠地吃掉了。醒来后，我明白，梦中所见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的具体形式，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是那层层叠叠的床床黑影，各种负面思维、人心、执着就是伤口，一旦冒出来就会被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告诉自己，以后一发觉三件事的脚步受阻就要警觉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整个大脑轻轻一震，仿佛拉开一道大幕。师尊在转法轮第五讲开光一节关于销毁贵州那个蛇附体的法理展现出来，我悟道，师尊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什么是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师尊的讲法内涵无限，我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了一点法理，所悟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心要纯净心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8号。前些日子接到一个电话，找到分别40多年的同学，我非常高兴，知道正法救人已经到最后了，能接上缘是师父安排的，知道有几个同学和我的亲人都居住在一个地区。因为我每年都探望亲人，我想 抓紧处理完手中的活，找机会早见面，让同学了解真相，能得救。从那天起，我想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是大法修炼者，一定要精精神神展现世人面前，穿得得体漂亮一点。不知不觉开始购衣服了，有时浏览网上衣服时知道不好，并没有当回事儿。要过年了，给亲人有点特产，心想一个同学是异性，离母亲家很近，给他也带一点特产吧。当我把特产买回后，一进家就感到身体突然不舒服，站不住，头昏昏沉沉。我马上发正念，同时向内找，仔细回忆近几日哪些念头行为不符合大法标准的。我突然警醒，是情魔色欲心导致身体的被迫害。一是买衣服打扮得体漂亮一点，能够吸引同学，特别是异性的目光，强烈的色欲之心在此暴露无遗。正统的老年妇女应该是朴实着装，给人一种庄重感，平时没事不出门，心思用在勤俭持家和教导归正儿孙们的思想行为上。自己现在是一个单身女人，与异性接触更应小心谨慎，即使按照传统文化做人，也应该洁身自好。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更应该严格要求，怎么能陷在人的情中呢？二是高兴之余，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同学的名利情中。有特产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说你好，名利情多强啊！今天你给他，明天他回赠你，你来我往，不知不觉掉到常人的情中了。救人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已经铺好了路，虽然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如果不能从法上认识法，严肃对待，保持一颗纯净心，心不正，就不能完成好救人的使命。从表面上看是要讲真相救人，实际上掺杂着肮脏的情色欲心，差一点走了旧势力的陷阱。尤其是在情色欲心上犯过错误的修炼者，更应该在法上实修，用大法时刻警醒，用大法标准时时严格要求，才不被旧势力用色欲拜物迫害。因为我在十多年前因邪恶迫害时，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在高压的爬行下，在流离失所期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色欲上犯了错误，给师父抹黑，给大法抹黑。每每想起这件事，心如刀绞，无言相对。警醒后感到后怕，真正体会到修炼实在太严肃，太严肃了，容不得一丁点马虎。如果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哪怕是放松了对一个不符合法的念头的修炼，都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毁掉你。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想不管离正法结束还有多少时间，我一定勇猛精进，弥补自己的过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写出这些目的是彻底清除不正的人心，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